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啊，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上的十二章第一节，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首先你去看十二章一节的时候，它开头有一个望连词，也就是说十二章一节跟十一章结尾的经文是连在一起的。在十一章结尾的时候啊，十四节十五节，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啊。大家首先要明白，撒母耳他在第一节时候他说话的背景以及当时以色列人的信仰状况啊。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结尾的时候，去看十四节十五节的时候，以色列人这种欢喜和高兴到达了一个顶峰，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得偿所愿啊，他们觉得他们的王拯救了他们，然后他们非常的欢喜。但是接下来你去看十二章从第一节往后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撒母耳的反应跟全体以色列人的反应以及扫罗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需要注意哈，也就是说你去看十二章从第一节开始的时候，撒母耳对于这件事情，就是立扫罗为王这件事情，他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喜悦，不是高兴，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担忧。而且他针对这件事情在十二章当中做了 一篇非常长的讲道，专门讲论到这个事情。而且当然你需要注意哈，我再次说一下，从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开始一直到十二章，就是这一章，上帝用了将近四章的时间在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你们要求在以色列立一个王，上帝说我不高兴。你可以去看啊。所以说这十二章呢，从第一节开始你会看到以色列人非常高兴，以色列人举国狂欢，但撒母耳在给他们泼冷水啊。所以说撒母耳呢是个真正的仆人，他在那个时候脑子没有冲昏啊，他看到了将来的危机。好，我们往下看啊，原文是这样说的，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看哪，我已经听了你们对我所说的什么一切的声音，为你们立了一个王。”这里有个看哪哈。首先呢，这个看哪让我们注视，让我们去注意这个事情啊。撒母耳说：“看哪，我已经听了你们对我所说的一切声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不是我求的，这不是上帝求的，这是什么？这是你们自己求的。这不是神的旨意，这也不是牧师的旨意，这是你们私欲求的这件事情。也要说看哪，你求什么，你这今天真的得到了什么。但是好不少呢，往后去看。而且啊，在这里的时候你去看第一节撒母耳他说这话的语气和他强调的重点，你就会发现撒母耳强调的是扫罗作王这个事情啊。你看哈，我已经听了你们对我所说的什么一切声音。也要说第一呢，是按照人的意思，不是按照圣经真理，不是按照上帝设立的啊事实审判祭司献祭还有先知教导的这种顺序，也不是按照圣经真理，是按照什么你们的声音，人的声音啊。也要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这次立王呢，一方面出于仁义，另一方面出于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任凭，甚至可以说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惩罚。在第八章七节呢，上帝说你就照他们所说的做就行，因为他们不是讨厌你，他们是讨厌我。所以说你会发现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像这种以色列在那个时期举国狂欢啊，大家为一个王啊做出这样的庆祝的事情，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教教会当中比比皆是。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恰恰是 像撒母耳记十二章那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是怎样的呢？就在教会当中，你会发现人的声音逐渐胜过了神的声音，人的道理世俗小学逐渐了压过了上帝的真理啊。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刚才讲的哈，你去看第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本身啊，立这一个王出于上帝的任凭啊，我们注意哈，出于上帝的任凭，小二点声音，出于上帝的任凭。我们来看第二节，现在有这王在你面前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如今日都在你们面前行。大家要注意，第二节当中有两个什么，在你们面前行，什么在你们面前行，前面是说啊，你们这个王扫罗在你们面前行，后边说什么撒母耳在你们面前行。在原文是这样说的，说看呐，说现在看呐啊，人家有个看呐，有这王在你面前行啊，这个看呐是接着上文那个看呐啊，上文说看呐，我已经听了你们一切的声音，为你们立了一个王。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啊，这我们实际上可以看成吧，就是说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交接啊，你也可以说撒母耳从这一开始呢，他在教会当中，他在以色列的地位呢渐渐被谁取代，被扫罗王所取代。也就是说撒母耳等于在让以色列说，你看呢，他已经取代了我行在你们面前，而之前一直行在你们面前的是我啊。而且另外一个层面我们看到哈，就是说立一个王治理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已经取代了我们刚才讲的事实的审判、祭祀的献祭和先知的教导啊。然后来看这里哈，我已经年老发白，我的儿子看呢都在你们这里啊，注意这里哈，这里仍然有一个看呢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撒母耳在这里在说什么呢？就是说撒母耳实际上他在表达啊，一种他的一种看见，或者说他所说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去看第八章的时候哈，撒母耳一直想坚守这种事实治理的这种秩序，然后他想让他儿子继续去做，但是后来这件事情怎么样被中断了，撒母耳就是说我这里呢我也可以做，然后我的儿子作为继承人也可以继续履行这样的程序，但是你们不愿意啊。大家去看第八章的时候，我在之前讲过哈，就说以色列人呢，小点声音，以色列人以什么为借口呢？以撒母耳老作为借口，以撒母耳的儿子贪污作为借口。但是这些都不是借口，真正的借口是他们已经厌恶了我刚才所讲的啊，事实审判、祭司献祭和先知教导的这种基本的教会次序啊。大家可以从第八章当中看到，因为他在这里再次提到他老了啊，还有他的儿子的事情，是让我们回看第八章。说都在你面前行，从我从幼年直到如今。这里哈是一个对比，之前说了从现在开始哈，扫罗将啊在教会当中取代撒母耳的地位，在以色列取代撒母耳的地位，然后行在这些会众面前。但撒母耳所强调的是，他从幼年到如今都在他们面前行啊。你可以去看一下七章的十五节、十六节，这个“行”这个字哈，就是他每年巡行伯特利啊，做事实巡行伯特利，在那几个地方审判以色列。而且呢，撒母耳再次强调他从小到老的侍奉。在这里的时候，你仍然要回去看撒母耳记，你要去看撒母耳从小一直到他老，他都在干什么。你去看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撒母耳从小就侍奉上帝的话语。从小就在传道，就向以色列人讲论上帝的真理。你去看第七章的时候，撒母耳仍然他在教导会众啊，大家注意，他在教导会众说，你们要一心侍奉耶和华，就要把啊你们中间的这个外邦神和亚瑟他路除掉啊，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这是牵扯到教导。 然后呢，在撒母耳记七章五节啊，往六节的时候呢，他把他们聚集在米斯巴，为他们祷告，这里就聚会。然后七章六节往后呢，就带领以色列人施洗和认罪，看到没有哈？这里都有。然后到撒母耳记七章九节的时候呢，他把一只啊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圣的燔祭，这里就是说赦罪礼以及今天我们教会所说的圣餐。然后七章十三节呢，到七章十七节，圣经说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仍然做什么事情呢？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啊、吉甲、米斯巴，在这地方几个地方审判以色列人，并且在拉玛呢，也在审判以色列人，并且筑了一座坛。这个祭坛呢，就代表着带领会众去认罪啊，去献祭。所以说，你看撒母耳的一生呢，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今天在教会当中牧师一生之久所做的工作，啊，事实上，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事情哈。其实撒母耳为什么开始谈到这个王？小点声音，子轩，你可以不出那么大声音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下哈，撒母耳在这里刻意在对比你们将要立的那个王，啊，他如何行在你们面前，以及这个撒母耳他一直行在你们面前所侍奉的不同，啊，我们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你去看整个撒母耳记哈，你看看扫罗，你再看看撒母耳，两个人的信仰截然不同，啊，撒母耳侍奉真理，带领以色列人认罪，扫罗只是侍奉他家的人情啊，要么就是拿人的钱财。啊，去给自己什么葡萄园啊、牛啊、驴啊，反正就是为自己服务啊。这两种人截然不同。所以说呢，另外一种方面呢，撒母耳也在向以色列人对比两种制度的不同。一种是按照人的意思，就是扫罗；另外一种是按照上帝的意思，就是真正的牧者啊，真正的教会的这样的管理者。然后还能够看到哈。以色列人要求的是靠人的能力，靠王的能力啊，靠行为。但是撒母耳一直所教导的就是靠上帝的恩典，靠着献祭，靠着认罪祷告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你去看这两种的时候，这两个行在你们面前的时候，你能看到今天两种教会或者说两种牧师，啊，一种呢是按照上帝的真理和圣道呢带领人认罪，使人归入救赎。寻求上帝的帮助，另外一种呢是靠人的能力起来建立教会，它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啊。好，往下看第三节，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中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我们注意十二章三节，第一个词哈，看呢，我在这里，一定注意哈，这里有个看呢，中文没有。撒母耳在强调什么呢？我在这里。去看撒母耳记第三章哈，撒母耳从小的时候就经常说什么，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上帝呼唤我，我在这里，什么意思呢？这个仆人，这个牧师，在他的侍奉当中，在他的教会当中，从来没有丢过位。从来没有在侍奉上的位置上失位。圣经讲到这个堕落的天使的时候说，不守本位的天使。圣经讲到真仆人的时候，就是这种我在这里的仆人，他从未在上帝，从未在教会当中失去自己的侍奉，失去自己的地位啊。说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啊，这个见证就是法庭上的见证的意思。接下来大家注意，他说过几个问题哈，他是故意说的啊。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中受过贿赂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丁总，撒母耳做过这些事情吗？没有。所以说他有这个底气，他首先表达的是我一生从来不侍奉这些。我讲到从来不讲教给你怎么赚钱，怎么教你怎么去收利啊，怎么去在世界上怎么样。真正的牧师绝对不讲这些，真正的牧师也不追求这些。就像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所说的哈，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摘，只做一个丈人的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于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啊，你看到这就是撒母耳。又等于扫罗是什么样的啊？一种监督呢？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说，就是出入教的啊，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面。扫罗等于是刚入教就开始管理这重要的事情，所以说他跌得很惨。而且你去看《使徒行传》，保罗也说过啊，保罗在告别的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啊，弟兄姊妹，你知道撒母耳为什么说这句话？撒母耳实际上也在对比，也是在强调他跟扫罗之间的对比。你看这个第八章十一节哈，他讲过什么？前面讲真牧是什么呀？下边讲啊，你们要求立的王，你看管辖你们啊，是吧？让你们为他干这干那啊。为他啊耕种田地庄稼打造什么，然后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烤饼啊，娶你们的田地葡萄园啊，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牛和你们的健壮的少年人，还娶十分之一啊，你们的羊群娶十分之一。让撒母耳在强调一种对比。很多时候当人厌弃一个真正的牧者，厌弃一个讲真正的牧者，很多时候就有这种恶王在等着你。第四节，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中受过什么。我们来看，首先看这个欺负啊，这个欺负就是把一些东西强加于人的意思。在利未记六章二节，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抢夺别人的财物，欺压邻舍。利未记的六章四节和利未记十五章三节都强调过不可欺压邻舍，然后就是迫害啊，这个词主要指外邦人对以色列的欺凌，还有带走别人的财物啊，不，这里呢在原文是带走别人的任何东西，用巧取豪夺啊，用诡计夺走别人的任何东西。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七节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撒母耳为什么在讲这些事情？撒母耳，他是让以色列人好好反省，就是说，作为一个真正的牧者，一个被他们厌弃的啊，士师、祭司和先知，他究竟哪里得罪了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第五节，撒母耳对他说，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我们需要注意十二章五节这句话，这句话非常重要哈。刚才你看到十二章三节的时候说什么？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什么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啊，这里说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这个他是谁啊？他耶和华的受膏者。注意这里哈，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表面指的是扫罗，因为扫罗确实被膏了啊。在扫罗以后的以色列王都要被膏，但是这些王因为是有罪的，而且因为他们活着不能长久，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旧约当中的这些受膏者，这些王，他们只是将来要来的那位基督的影子。而且这个受膏者什么意思？受膏者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受膏者用希腊文来说就是基督的意思。所以说这句话表面在说扫罗，其实是在说什么呢？就是说你们为我做见证，要指着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做见证啊。它含义里边有这样一个意思。然后他们，你看这里哈，他对他们说，这里是分开的哈，原文说，就是撒母耳对他们说，有耶和华在你中间作证，也有他的受膏者今日作证。首先强调哈，有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作证。所以说，在弟兄里面，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仆人，一个牧师，他是否忠心啊，并不是民意，或者换着更直接的话说，不是会众的意思决定啊。因为会众选人啊，他为什么会选扫罗？扫罗会为人，扫罗比较聪明， 啊，扫罗年轻有帅气，扫罗也会说话讨人喜欢，啊，但是一个真正的牧师是上帝选的，并且不以人的意思为标准。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这里哈，你像三次教会里边，包括他们那个所谓的什么两会的一些选举哈，包括一些今天中国教会的一些执事会，完全不出于上帝。真正的圣职哈，真正的一个牧师好坏，完全由圣经真理来决定，由上帝来决定，因为上帝知道人的心。后面说也有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什么叫上帝的旨意呢？以什么作为标准呢？就是上帝的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啊。所以说上帝的受膏者就是上帝的标准，上帝的受膏者基督所传的道就是是非的标准啊。或者说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啊，这个没有找着什么原文就是任何东西的意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仆人啊，他应该大胆的公开的啊，在被人控告被人指责没有爱心不包容的时候，他应该向这些会众宣告，就是我手里没有贪你的任何东西啊，除了这个正常的奉献哈，你的房屋、你的妻子、你的仆婢、牛驴，并你一切所有的，没有在其中有份。所以说就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你看萨母耳他在即将啊，就是说有这样一个交接的时候，他为什么给以色列人说这么多话，他实际上在今天也传递给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说只要这个传道人他没有讲错道，只要这个传道人他没有在教会欺诈人，去骗人的钱财，去贪恋别人的东西，任何人就没有资格指责这个牧师啊。他们说愿他为证，这个他指的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就愿上帝的受膏者作证。第六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我们来看哈，你需要注意哈，一个真正的仆人啊，他无论讲什么事情都离不开什么圣经。撒母耳在这里首先讲的是哪里的圣经啊？出埃及记啊。一个真正的牧师以圣经为根本啊，他首先强调啊，教会当中所有的事情，你们的得救也好，你们从为奴之地、从世界被带出来、从罪恶死亡当中被带出来，这一切是谁做的？是上帝做的，并不是你们当中有哪一个王为你做的。而且接下来他说哈，是这样说的啊，你看哈，原文是这样说，就说是耶和华啊做的。耶和华怎么带你们出埃及呢？怎么去把你们救出来呢？在这里非常有意思哈，借着案例了谁啊？摩西和亚伦。注意这个词，这个词是案例，也是任命的意思啊，也可以翻译成创造。也就是说，在今天，上帝在旧约拯救以色列人，通过怎样的方式？案例了摩西和亚伦。上帝在今天怎么来带领我们这些基督徒去信主呢？借着他所案例的牧师。在诗篇99:6说，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的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啊。所以说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撒母耳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撒母耳讲到出埃及记当中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强调了一个被所有人忽略的问题，就是上帝在教会当中，在以色列当中所案例的圣职，就是在旧约的先知和祭司还有士师，在今天就是教会当中的牧师。所以说撒母耳在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所讨厌的啊，这种士师的制度、这种祭司的制度以及先知的制度，它恰恰是上帝所案例的。上帝就借着这样的制度、这样的他所案例的圣职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带领教会啊，领你们出埃及地，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样的制度来带领会众脱离世界、魔鬼、死亡和阴间的权利啊。所以说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引用出埃及记，强调的是在神面前罪得赦免进入永生，靠的是神的恩典，靠的是上帝在教会的圣道和圣礼，靠的是上帝所设立的这些职分，而不是靠着立一个王，也不是靠着人的能力。而且在这节当中呢，撒母耳在强调，不是哪位伟人和君王拯救了你们， 乃是上帝拯救了你们。啊，你看到没有哈？上帝一直强调啊，他是我们的神，他领我们出埃及，从为奴之家把我们领出来。上帝就拯救我们做自由的人，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偏偏要一个人来治理我们，回到做奴隶的地步。第七节，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情。好，我们注意这里哈。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啊，就是现在你们要站立，等我在耶和华面前跟你们辩论。大家注意哈，原文是跟你们辩论的意思啊。这个站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相当于今天站在法庭上，站在上帝面前，站在审判官面前，然后我们来一场辩论，我们来看看谁说的对，谁说的错，到底谁说的是圣经所说的。辩论什么事情呢？关于耶和华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情。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上帝从来没有做错过任何事情，上帝设立的制度也全都是公义的。撒母耳首先宣告他相信神的话语没有错误，他相信上帝所设立的任何制度都是正确的。这是所有牧师教会和基督徒这个教会存在的一个根本。如果你不相信这些，这个教会就完全废了。上帝到底行过什么样的公义的事情呢？是向你们和你们的什么列祖。弟兄姊妹，这句话你今天可以这么理解，向我们和我们的列祖。以色列人在旧约做的事情，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你不要把它看成以色列的历史，你要把它看成我们的教会史。因为在本质上，当我们信主之后，以色列人就是旧约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那是我们的祖宗，雅各是我们的祖宗。而且你接下来你会注意哈，上帝向我们的列祖做过什么？上帝在今天向我们做过什么？从下面第八节你往后看，上面除了讲出埃及记，他还会讲民数记、立位记、生命记、约书亚记，甚至讲到士师记。而且哈，你去看接下来他讲的那些经文，都是关于以色列人怎么犯罪，然后上帝怎么惩罚他们。啊，怎么惩罚完了之后呢？回什么时候改了，上帝再救他们，然后后来又作恶了，再去惩罚他们。你去看撒母耳接下来引用的那些经文，都是在讲上帝拯救，然后以色列人犯罪，上帝把以色列人交给仇敌，然后以色列人再求上帝，上帝再拯救，拯救完之后再犯罪啊，再交给仇敌，最后再拯救。你去看旧约圣经，以色列历史就是这样一段历史。这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撒母耳在这里强调的是，上帝这样惩罚以色列人，在今天惩罚教会里的很多基督徒，是完全公义的，因为你有罪，因为你活该。第八节，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讲的更远，在这里讲到雅各下埃及，上面在讲哪段经文？创世纪。你看上面讲到从来离不开圣经，讲到出埃及记啊，讲到这个创世纪，后来说什么？说后来你们的列祖呼求耶和华，这里讲的什么？出埃及记2:23-25。过了许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哀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啊，大家去看这里哈。也实际上，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这段历史，其实以色列人他不是白受苦，因为上帝在当时兴起了摩西，还打死了一个埃及人，但最后以色列人没有感谢他，最后把他给卖了啊。话说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个地方居住。你会发现啊，圣经在这里 啊，再次强调上帝怎样拯救以色列人，是上帝亲自来到人间抓着这些人手去吗？不是的，上帝通过啊摩西和亚伦，就是说在旧约当中的士师、祭司和先知，通过这样的仆人的方式来带领以色列人，在今天是通过按了一个牧师，然后牧会讲道的方式来带领我们信主，并且使他们在这个地方居住。这个地方呢，就是应许之地，在今天呢，就是我们的教会，啊，神把我们带到教会，带到应许之地。第九节，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交付与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亚人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这里讲的是哪个经文啊？士师记啊，啊，士师记啊。撒母耳在反复讲旧约哈，他在反复讲圣经啊，这是一个真正的牧师，真正的牧师说什么话都离不开圣经，啊，不跟你扯别的。而且十二章九节开头就强调，他们怎么样忘了这一切，忘记上帝怎么救他们，忘记了谁是他们的主，谁是他们的神，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千万注意哈，我们一旦停止学习圣经，我们一旦停止聚会啊，我们就会很快把我们曾经学到的、曾经记住的完全的忘记。你说这个恩典小吗？你说上帝在旧约行的这大的神迹小吗？一点都不小，但是很快就会忘记。基督徒和教会在平安的时代，他很容易忘记自己凭着什么得救的。你会发现，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啊，当不行的时候，我见过很多甚至三的教会说：“求告主啊，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得救。”一旦逼迫退去了，就开始讲自己的行为多好多好啊，人就是这样的臭德性啊，人容易忘了上帝的恩典。而且在今天哈，我们容易忽略一卷圣经，就是第九节所说的士师记。很多人不喜欢看士师记，弟兄姊妹，因为士师记里边主要是记载以色列人挨揍的事情，主要是记载以色列人好了没几天，然后又坏了，又被挨揍，然后挨揍的时间比好的时间长得多。就像我们今天很多教会和基督徒，他专注于神的道、专注于信仰的时间，远远不及他作恶的时间。所以说，我们要重新看这一卷被我们遗忘的士师记，啊，有机会我们去讲。而且哈，哎，往上翻一下。哦，就是，这个中文说，他就把他们赋予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亚王的手里。这里有个交付他们的手里。我们看原文什么？原文是这个词儿，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啊？卖，很有意思啊，就是上帝把你们卖给他们。你注意哈，这个卖代表着有工价啊，有报酬。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21章哈，这个亚哈对以利亚说：“我的仇敌啊，你找到我了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怎么样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列王记上》21章25节，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为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皇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着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用的没？你去看旧约圣经很可怕。当教会和基督徒离弃上帝真理的时候，上帝会把我们卖给恶人，卖给我们的仇敌，交给我们的仇敌去蹂躏我们啊，去折磨我们。这就是教会拜偶像、教会离弃上帝真道的代价啊。然后这里呢提到几个人物啊，你看到有这个摩亚王伊基伦啊，在士师记的3章12节啊，这个摩亚王伊基伦呢，你看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亚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最后统治了以色列18年啊。然后士师记4章1节呢提到这个夏所的将军西西拉，咳嗽上厕所咳嗽去，提到夏所的将军西西拉，士师记4章1节说，以物死后，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于夏甫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然后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啊，然后再看《生命记》13:1，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什么40年。事实上，以色列人受的惩罚比这些引用的圣经还多。上面是捡着那些有代表性的经文，而且你会发现这种惩罚越来越重，18年、20年，最后40年。啊，教会若不悔改，惩罚会一次比一次重。10节，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是有罪的。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啊，这里谈到这个以色列人在受逼迫的时候，然后他们祷告上帝。这里引用的是《诗记》的10:9-10，啊，在亚门人攻击的时候啊，然后以色列人开始哀求啊，说我有罪了啊，我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他们就呼求耶和华。我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这里这个呼求啊，包括下面的祷告内容啊，说我们有罪了，因为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这里不是耶稣说的那个你关上门来那个私人的祷告，这个是教会的一种群体性的认罪，相当于我们主日程序当中的认罪礼。拿出一行，这就是说，你看，哎，到这时候以色列人信仰开始回归了，开始认罪了，啊，什么罪呢？侍奉朱巴利啊，原文是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啊。我们在7章的时候讲过这个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哈，大家可以有，大家如果需要了解的话，去看7章的这个讲道啊。我们在这里就稍再提一下，这个朱巴利什么意思？弟兄们注意哈，朱巴利原文可以翻译成很多的丈夫、很多的主人，或者说很多的君王，代表一种什么属灵上的淫乱啊。先知呢，也用这个事情来比喻以色列人啊，他的这个属灵的淫乱。亚斯他录我们重点讲一下啊，亚斯他录呢，它是一种以婴儿献祭为敬拜仪式的迦南假神啊，把婴儿就是说用献上，非常残忍。亚斯他录，他在以色列影响非常大哈。在以色列后期被称为天后啊，以色列后期整个民族敬拜这个偶像。亚塔鲁在今天有什么意义？大家注意哈，他的那个时代呢，被誉为是丰收之神啊，还有爱神啊，也代表自由啊。巴利呢是太阳神，这个亚塔鲁是月神。信奉的什么风雨之神、生育之神啊。而且大家需要注意哈，这个亚塔鲁啊，在今天主要是指向基督教里边的一些像成功神学啊，信耶稣得祝福，信耶稣风调雨顺啊，还有就是说女权主义在教会的兴起，就教会当中什么女牧师、女长老啊，就像三自教会啊和律法主义教会搞的那一套，以及今天在西方哈，包括中国的一些教会所强调的多元包容，还有泛爱主义，就这么多，你没有爱啊，你要爱，你要包容啊，什么都包容，哎，就是这个亚塔鲁基本上代表了这种思潮。所以说，圣经讲的这个以色列人认罪，讲的这个教会的这种群体认罪，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会作为基督的妻子，应当把这些异端从教会当中除掉，在信仰上回归圣洁。大家注意哈，在信仰上回归圣洁。我再强调一下哈，罪分两种，一种呢是整个教会都有份的这种罪，在信仰上淫乱，在信仰上就我刚才讲的这些异端；另外一种罪啊，就是你私人的事情，啊，你私人的一些罪。但是作为教会，首先要除掉这种，就是说，关系到整个教会的事情。你私人罪，回去你找上帝自己认罪啊，自己去悔改。说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我们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这句话也是撒母耳在7:3-4的教导啊，撒母耳也说了，你们要一心归于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神和亚斯他录除掉，专心侍奉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时代，教会需要认自己的罪，把这些异端还有异教的风俗从教会当中除掉。 在这个时代，基本上除了三个教会可能会挂伟人像哈，挂一个偶像，基本上没有人敢公开在教会敬拜偶像。但是在这个时代，会有这样的异端和极端的东西进入教会。圣经让我们把这些东西丢掉，单单的侍奉真理。然后我们来看十一节，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旦、耶夫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我们来看这里哈，十二章十一节，撒母耳引用哪段圣经呢？他引用的是《士师记》十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非常有意思啊！大家去看一下《士师记》第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然后以色列人向上帝祷告，上帝怎么说？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希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过你，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背离我侍奉别的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啊！你们去哀求所选的神，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弟兄姊妹，我们发现我们的上帝啊，他真的是爱以色列人，爱教会，爱那些属他的子民啊。你去看以色列人这样屡次的犯罪，上帝嘴上说什么？说我不管你了啊，你去求你的神吧。但最后还是怎么样？还是帮了啊。最后以色列稍微有点悔改，稍微把这些偶像这些异端从教会除掉，上帝立马就不计较了。所以说我们的上帝真的是伟大，真的是爱，但有个前提，你得把这些东西除掉。你教会里面不能有异端，不能有那些我刚才讲过那些东西，否则的话上帝不会救你。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时代作为蒙恩的罪人啊，我们屡次在上帝面前犯罪，但是教会的这种认罪程序，教会的这种在信仰上的洁净永远不可停止。当教会不断的带领会众认罪，带领会众从这个信仰当中除掉这些恶的时候，除掉这些异端的时候，上帝会不计前嫌的来施恩拯救我们。接下来说，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和比旦和耶夫他和撒母耳，你看跨度非常广哈，从耶路巴利开始一直到谁啊？撒母耳。实际上上帝差遣的士师比这些还多，这几个是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来看哈，第一个上帝使用的是谁啊？耶路巴利。我们来看耶路巴利，耶路巴利是谁？耶路巴利就是士师记第六章当中那个基甸。上帝使用这个基甸，就是耶路巴利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巴利的祭坛给拆了，啊，然后这些人要求弄死他。他说：“你们是为他爹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要争论，趁早将他治死。巴利如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就让他自己争论吧。”耶路巴利的意思是让巴利自己争了，自己争吧，然后自己为自己征战。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是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啊。而且这个基甸哈，就这个耶路巴利，他非常有意思。他在士师记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当他带领以色列人得胜之后啊，你看啊，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你来做我们的王。但是这个耶路巴利怎么说的？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你看到没有啊？这个人拒绝在教会当中做王。他也不让别人做他奴隶，就你要我做我也不做，让上帝在教会做吧。第二个人哈，比旦，注意这个人哈，你看中文你在士师记里边找不到这个人，这个比旦哈，比旦原文是审判的意思。这个人到底他是哪个人呢？我去找了一下哈，其实一本啊把这个比旦翻译成巴拉，啊，但是我也不确定后来是怎么确定的呢？因为有上文，大家注意哈，因为上文提到一件事情，上文说夏所将军什么西西拉，也有说 这个比旦啊，他跟这个敌人有关系。你这里你去看诗记的四章四节到七节啊，在那个时代呢，上帝通过这个底波拉，然后去呼召了一位这个亚比挪烟的儿子巴拉，招出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希伯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希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往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的手中。这个比旦就是巴拉的意思，就是诗记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的这个当时率领以色列人去打仗的这个人，非常有代表性啊。接下来这个人是谁啊？撒母耳。撒母耳哈，撒母耳为什么把自己提出来是有原因的。他让以色列人回想起撒母耳记上的七章九到十节，啊，他让以色列人想想他怎以色列人怎么得救的，是你们立一个王得救的吗？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要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撒母耳在告诉这些人，你们想一想，你们是怎么赢的？像刚才包括撒母耳在内提到那几个人，都不是靠自己的刀枪和能力得胜的。这几个事实非常有意思，你去看一下哈。这几个事实，打仗其实就是白捡便宜，就是上帝把那人都打溃了，他就上去就捡个现成的，啊。实际上在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今天，你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得救的，救你们脱离你们四围仇敌的手。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三节，从此非利士人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境内。撒母耳做誓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伸手攻击非利士人，啊，你们才安然居住，啊。这两句话大家注意其中的意思，第一个是什么呢？教会的救主是上帝，不是你来征战。第二个，上帝拯救你们干什么？让你们安然居住在应许之地。在今天来说，上帝为什么救我们？让我们来好好聚会听道。上帝救我们不是说让你在教会得好处的，就是说你每周拿出那固定的时间来教会聚会听道，这个要求并不高啊。撒母耳记七章十五节啊，你去看一直到七章十七节，撒母耳平生做誓师的时候，一直所做的就是审判，誓师审判，然后祭司献祭，啊，然后去教导以色列人。十二节，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立一个王治理你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注意这里哈，这里原文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们见亚门人王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不，一定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我们来看哈，这句话是接着上文撒母耳所讲的道。撒母耳一直在讲啊，你看哈，撒母耳一直在讲上帝的恩典，从创世纪讲到士师记，讲上帝怎么拯救我们，讲上帝为我们做了多大的事情，讲你们怎么得救的。但是呢，撒母耳说，给你们讲了这么多，你们就碰到这样一个小事，你们就放弃你们的信仰了。你们就说，哎，不能光靠聚会，不能光靠，还得行出来，活出来，还得靠一个王，得有个人来管着我们才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实际上撒母耳提到这个亚门王拿辖攻击，我们前一次讲过哈，主要是让以色列人反省。第一，反省一个事情，这个亚门人的王拿辖为什么会攻击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不让上帝做王，因为你们心不正啊。撒母耳之前讲了这么多圣经，讲了以色列人屡屡受的惩罚，就是告诉他们为什么会攻打你，因为你的信仰出了问题，你们不看圣经，你们也不专注于圣经啊。而且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上帝以前如何救你们？上帝以前也没有给你立王，从前上帝没有设立王，但是他无数次的拯救以色列人，这一切都不是靠的人的能力。但是百姓竟然说不行，我们非要立一个王啊，像世界一样，像列国一样啊，为我们征战，带领我们。你注意到这里撒母耳在强调两种对比。第一个哈，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 萨摩尔讲到，萨摩尔讲了这么多，他强调如何救我们自己呢？靠上帝的恩典，靠着认罪，靠着上帝的赦罪，靠着不断的聚会听道，让上帝来救我们。但以色列人给出的方案是什么？以色列人不要这，以色列人既不认罪，也不反省，也不看圣经，却要依靠人的道理啊，像列国一样，人的模式啊，像今天很多世界上什么企业管人管理学的模式来管教会。你看到没有啊？萨母耳说教会不复兴是因为没有真理，以色列说什么？不，教会不复兴是因为没有王。你看到没有啊？今天我们这牧师苦口婆心的说，这个时代中国的教会不复兴是因为在真理上出了问题，但是三子和律法主义那些畜生说错，教会不复兴是因为没好行为，是因为传道没有策略啊，没有有才的人来带领我们。你看到这个不了吗？这个不单单表示对牧师的否认，是对牧师所讲的真理，对上帝所设立的这种教会秩序的否定。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蠢货啊，说圣经不重要，基督徒行为重要，外邦人不看圣经，看外邦人的行为。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内，这种蠢货比比皆是。还有说这外邦人不来教会是因为你没活出来，弟兄姊妹，今天中国的教会何等愚蠢。后边说，其实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你们的王。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这里回去看这个八章六节和七节，撒母耳记上。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他们作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他们现在向你所行的，只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什么意思呢？不让上帝做王啊，要立一个王。上帝说这种行为等同于他们在旧约那种屡次拜偶像的行为啊，只不过从前拜的是朱巴利、亚瑟塔路，现在换了，现在这个偶像换成谁了？换成扫罗王了啊，换成一个人了啊，换成个以色列人了啊，从崇拜教会外头的人变成崇拜教会里边的人啊，从仰望教会外头的假神到仰望教会里边的人。而且在这一节萨母耳所说的这句话非常重要的，萨母耳说不要立王，不要立王，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在新约约翰福音十九章，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上，在那日逾越节的时候，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金长回答说什么？除了凯撒我没有王。你看以色列这个毛病到新约都没有好掉。所以说这节经文非常重要，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教会已经有王了，我们已经有主人了，教会已经有圣经了，不需要世俗小学来指点。像今天中国教会那些蠢货告诉我们没有活出来，没有行出来，我们需要你指点吗？我们有圣经了，我们有上帝的赦罪之道，我们有认罪礼，我们有洗礼、圣餐礼，有圣灵真理，我们需要你来教导我们，完全不需要。今天在西方哈出了一个人，我不提他的名字，是个律法主义者哈，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他非常有意思哈，他有句话啊，在这片土地上被人广为流传。他说啊，今天坐在这教会聚会的得有三分之二得下地狱，都行为不好。然后说啊，这些人都没有爱心，都行为不好，将来都要下地狱。就是说。他怎么面对这个今天东西方教会衰败这个问题呢？他强调是靠活出来，是靠行出来。在前几年，我们教会被带进来一个女的，是个搅屎棍子，从那个三字教会一个律法主义教会来的。哎呦，来了张口就是这套理论啊！你们现在三分之二人不得救啊，都因为行为不好啊，又活出来怎么样？我发现，就说这种人，他已经把这套这个理论指导思想已经背得滚瓜烂熟，拿出来随时可以吃人，拿出来。我可以跟你说啊，没有圣经真理装备的都被吓懵了，啊，直接就吓尿了，直接就吓懵了，还以为他说的真事儿，就先吓唬住你，然后在你教会做吧。 弟兄们，上帝啊，其实借着撒母耳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说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其实你没发现吗？从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一直到十二章，上帝反复在重复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立王这个事不对，我是你们的王，你们立王就是厌弃我。你发现上帝用了整整四章的经文反复在说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他重视这个事情，因为今天的教会在这个事情上有罪了。什么叫厌弃上帝作王？你跟那三字说你厌弃上帝作王，你跟那律法主义教授说你厌弃上帝，他说没有，我们敬畏上帝。厌弃上帝作王啊，就是把上帝所设立的事实审判、祭司献祭、先知教导的这种圣道、圣礼、圣职给完全颠覆，就是不要上帝的恩典，不要赦罪，不要信心，不要救恩，要行为，要自己活出来。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是邪恶淫乱的时代，在今天这个时代，无论是西方教会还是在东，还是在就是说东方的教会，你会发现教会正在一间间被拆毁。有很多西方的教会，这些教会人越来越少，一个百年大教堂，最后可能里面就几个人聚会，最后被卖给外邦人，甚至卖给伊斯兰教做清真寺。在中国更不用说，教会一间间被拆，为什么？你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教会衰败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现实，但是哈，你有病不要乱吃药，你千万不要说本身教会衰败，本身信仰已经乱了，已经够惨了，你在听那些假师傅告诉你教会为什么不复兴，因为没活出来。教会为什么不复兴，是因为在真理上出了问题。我现在这么讲，我以后还是这么讲。十三节，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我来看哈，这里这个十三节原文有两个看哪哈，现在看哪，这就是你们所选所求的王，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两个哈，首先第一个看哪什么意思呢？注意这里哈，看哪，这就是你们所选所求的王，就是说啊，你们喜欢这个事情，你们求这个事情，你们的目的达到了啊，你们对于人的喜好，对于人的话语的喜好啊，对于自己贪欲的这种喜好，已经战胜了你们对圣经真道的渴慕啊。第二个，看到耶和华已经立你们为王了，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看好了哈，上帝呢也愿意任凭你们走这条道路。我们来看这里哈，任凭你们。你再次看到整个这四章反复在讲立王的事情，第一出于人的思念，第二出于上帝的任凭。十四节，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啊，撒母耳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这个错已经做成了，而且这个事儿没法反悔了，以色列正式进入了列王统治时代，这个没法阻挡了，这个事儿已经做成了，然后就想下面的事情吧，就是说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我问一下，什么叫敬畏上帝？什么叫侍奉上帝？今天都说自己侍奉上帝，三字教会也说自己侍奉上帝。侍奉上帝只有一句话，听他的道，听他的声音。看好了哈，什么叫敬畏上帝？什么叫侍奉他？就是听道，听圣经，顺服圣经，这就叫敬畏，这就是侍奉。不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什么叫不违背他的命令？重视圣经，不去废弃他所设立的教会当中的秩序，他讲的圣经，教会当中这些洗礼、圣餐礼、认罪礼，并且他所设立的牧师这些职分，不要在这上面违背上帝的命令。要是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跟从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就好了。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哈，你注意这句话哈。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也透着一丝无奈，就是说 从此以后啊，以色列进入这个列王时代，面临一个危机，就是说你们光信好了还不行，你们这个王也得信好。我问一下，这王听你的吗？就是说这个立了一个王在以色列治理，就掉入这个坑当中。就是说你们约翰蒙福啊，不光你们得信得好，你们立的这个王也得信得好，这个是不可能的，我跟你说啊。换而言之呢，你蒙福不蒙福，你的信仰得跟那个人捆在一块儿了啊。从前誓师审判的时代，以色列人也犯罪，但是有一点，个人犯各自己的罪啊。你如果不犯罪呢，俺和他在罪上没有关系，俺在教会当中好好信。但是一旦教会当中有了这样一种大头执事哈，就像这种扫罗王，我可以告诉你，你好好的信仰你都受影响，因为他不好好的信，而且很多时候他说了算。所以说自从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开始之后哈，这个君王治理取代事实审判之后，以色列的信仰越来越坏。当然其中有少数好的，但是太少了。除了大卫也犯过罪，所罗门晚年也犯过罪啊。而且到以色列到列王记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的信仰越来越坏，而且这些王最后把以色列人整个国家都带到罪里，这些王带头敬拜偶像。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教会当中不能有王，教会当中不能有执事会。这个执事会一旦权力大过牧者的这个权力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一个问题，你没法管住他了，他们说了算了，他要把你整个教会都带到罪里。所以说你看今天三自教会，包括中国的一些什么弄执事会的教会，最后结果一定是越来越烂。等于是你把你教会整个会众的命运交给一个人手中，你就指望他属不属灵，这不是开玩笑吗？首先，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来看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哈，就是说原文这样说的，倘若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声音，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和你们的列祖。很多人不明白，这列祖不都死了吗？怎么还攻击你们和你们列祖？就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怎么打他就怎么打你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句话不单在那个时代有效，在今天仍然有效。我们从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往后看哈，一直到列王记上下，到历代志，甚至到后边大小先知书，到马拉基书，你会发现个问题，以色列人他处在一种反复犯罪的这种过程当中啊。以色列人离弃了啊上帝设立的次序，当把所有的指望放在一个王身上的时候啊，这个王一旦哪天哪根筋错了啊，被鬼附了，不好信了，整个以色列跟着受咒诅。所以说你看以色列这个列王记的历史，包括历代志，基本上正面的事情很少啊。上帝在旧约那个时代攻击这些不守真道的人，在今天攻击这些不守真道的教会。十六节，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行一件大事。我们来看哈，注意这里，十二章十六节有一个词很重要，就是现在你们要什么？站住。大家一定要联系到十二章七节，现在你们要怎么样？站住。在那个时候站住干啥？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了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情。十二章七节，撒母耳让以色列人站住是为了让他们听道，但是十二章十六节，撒母耳让以色列人站住是让他们怎么样？看上帝要行一件大的神迹。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大家听好，就是说十二章十六节这个神迹是为了证明十二章七节这篇道讲的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上帝在十二章十六节要行一件大的神迹，来证明他借着撒母耳在第七节讲的那篇道完全是从上帝来的。十七节，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 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我们来看哈，我们就发现上帝始终揪着这个事不放啊，让牧师很多时候讲这个道时候，他觉得怎么光讲这一句啊，还真是在不停的重复这一句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一定要注意上帝反复重复的话。我在这边途径见过这个三字教会律法主义教会的牧师，他厚颜无耻，他说他整天就讲行出来活出来，有人问他你怎么光讲这些，他说神的话要反复重复，哎，真是愚蠢，你要注意上帝重复什么话。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你需要注意上帝要行一个事情证明什么呢，证明以色列人离弃从摩西时代所设立的这种士师祭司和先知的制度，用君王统治来替代，在上帝面前不单单是一个错误的问题，而且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极大的犯罪啊！说这不是收麦子的时候吗，啊，大家注意哈，当然大家都知道在中东那个地区呢，它有春雨，但是到了收麦子的时候，就是干旱的时候，不会再有雨。但是上帝做一件违反常理的事情，在那个时代降一场暴雨，啊，这是一个巨大的神迹。而且哈，收麦子的时候代表什么？你要注意啊，在这里收麦子，在新约的时候，很多时候代表传福音，代表教会复兴，代表收割。但是撒母耳说，收割的时代结束了。注意到哈，你要去看撒母耳记第七章。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整个以色列是平安的，整个以色列是复兴的，整个以色列是外邦人不敢惹的。但是撒母耳说，从这一刻开始，从立一个王统治开始，好日子结束了，你们要进入苦日子了。扫罗在以色列做王做了很多年，啊，以色列从这一刻开始进入另外一个时代。我求耶和华，求过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犯大罪了。什么大罪呢？就是你们求立王这个事情在上帝面前。大家注意，这场神迹首先让以色列人怎么样知罪？怎么知罪呢？后边又有神迹来证明，让你明眼能看出来，知道你错了，知道你有罪了。又强调你们求立王的这个事情在上帝面前是罪大恶极。所以说从第八章到十二章用了这么大的篇幅讲一件事情，立王是大罪，因为只有上帝是你们的王。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从第八章到十二章，我们看到啊，上帝作为我们的救主，他表达了他的哀痛和悲伤，他一直在劝，一直在说，但是以色列人不听。我们可以从第八章到十二章当中，你看到上帝对以色列的爱，他一次一次的把后果讲清楚，他希望以色列人不要再成为奴隶，不要再陷入最终，他希望以色列人能够长久的和平，就像在撒母耳做士师的那段时间当中长久的和平。但是上帝这句话也透露出他的无奈，就是说以色列人执意要悖逆，那他只好任凭以色列人走下去，直到他们有一天再也走不动。十八节，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民众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注意这个词哈。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用的是这个词。这个词，我再强调一下，它不是一种私祷，它是公祷，是撒母耳带着以色列人向上帝祷告，而且呢，这在今天是牧师带领会众在上帝面前的认罪，对上帝话语的宣告是一种认罪。或者说上帝的耶和华就在这日降雨，就在今天，就在撒母耳讲完道的这一天，说民众便甚惧怕，使得会众产生了敬畏，产生了惧怕。但你注意下面哈，圣经说的很清楚，圣经没说只是对耶和华有敬畏和惧怕，圣经是这么说的，对耶和华上帝和谁啊，撒母耳产生了惧怕。弟兄姊妹一定注意是什么意思哈，这里在表明 什么叫尊重上帝？你说我爱耶稣，我不爱教会。你说我爱耶稣，我顺服耶稣，但是我不顺服牧师的教导。我爱耶稣，我顺服上帝啊，我就是不受洗，我也不领圣餐，然后我也不听牧师的劝勉。这都是胡说八道。圣经说得很清楚，你尊重上帝主要体现在尊重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圣职以及教会制度。在今天中国教会哈，包括一些西方的左派教会，充斥着这种反圣职、反牧师、反圣礼的这种恶俗。我甚至听了一个曾经在美南浸信会待过弟兄说，他说我们教会的牧师可搞笑了，他总是在刻意强调咱俩都平等哈，我没有什么大的职位，我虽然是牧师，但是咱俩是平等的，咱俩权力平等啊。那牧师最搞笑，讲道的时候穿个马刺队队服，带着金链子。啊，他就强调，你看我和你之间没有关系啊，我们你看我多接地气儿啊，你看我咱都平等啊，平等平等啊，啊，最后在美南浸信会实际上在这个时代衰败的很厉害，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反对圣职的这种恶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哈，上帝。在教会当中禁止人设立王权，但是劝人尊重牧师的这种圣职，你就要注意其中的这个张力哈。在今天很有意思哈，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包括我们去讲撒母耳记以及讲其他圣经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强调牧者的权柄啊，但是很多人攻击我，他说你，很多人可能会说，那你不是你这样强调不等于是你在教会做王吗？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讲一个事情，就是说牧师的权柄他主要在哪里，他有什么界限。你听好啊，弟兄姊妹，牧师他的权柄主要体现在捍卫圣经之神的圣道，履行圣礼、洗礼、圣餐礼、认罪礼，以及捍卫教会的秩序。在这个层面，牧师拥有着上帝所授的权柄。这个权柄大到什么程度，在格林多前书五章二节，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啊，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样子发展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弟兄们，你要注意哈，一个专心捍卫真理、讲真道的牧师，上帝会赐给他权柄，大的一定程度可以把人赶出去。另外一个。可以奉主的名把那作恶的人他的肉体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但是不是为了毁掉他，是为了让他灵魂得救。牧师必须捍卫教会的秩序，必须捍卫教会的真理，这是牧师的权柄。但是我接下来会强调一下哈，就是说有的人说你老强调牧师权柄也不好，你看今天天主教教皇啊权力多大，那中世纪的时候那天教皇做多少坏事。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牧师和教皇是不一样的。你听好，弟兄姊妹哈，很多时候，我对教皇的看法，教皇其实不像一个牧师，教皇恰恰像扫罗王。你来看哈，当圣经提到牧师的时候，你看撒母耳记上七章三节，首先啊，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神和亚斯他洛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牧师做什么？注意哈，教导会众，教导会众信靠上帝啊。另外一个，这个七章五节说，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聚会，召集大家聚会，然后带领会众公祷认罪，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信时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啊。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给信徒讲圣经，讲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啊，另外一个在七章九节，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并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献祭，看到没有哈？圣餐。啊，再往后七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平生做事师的时候，每年巡行审判以色列人，然后建立祭坛献祭。所以说，弟兄姊妹，牧师的权力哈，仅限于在教会当中，仅限于在教会当中捍卫真理。履行圣礼， 维持教会的秩序，在这些事情上牧师有上帝的权柄。但是你去看教皇哈，弟兄姊妹，教皇啊其实就是一个大号的指使。你看撒母耳记上八章十节哈，这个上帝说啊，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你看到这里哈，全是为他自己做的，看到没有哈，全是盯着别人的钱财啊，盯着别人的十分之一啊。你看到区别没有，弟兄姊妹？事实上很多时候啊，牧师是带领会众去信，而王很多时候包括教皇，包括一些很邪恶的人，包括一些执事，他是带领会众去放弃信，然后选择活出来行出来。这是这个牧师牧者跟这个王之间的区别。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要光你批判天主教的教皇他的一些专权。事实上在今天很多中国的教会里边设立的执事会跟教皇是一点不差啊，跟教皇本质上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大家注意哈，牧师的责任呀，就是避免在教会当中有人起来作王，避免有人起来奴役别人为自己谋私利。十九节，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的。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哈，会众有了悔改。为什么？因为上帝所讲的道，因为上帝通过他仆人讲的道，另外一个上帝用神迹奇事见证了仆人所讲的道，并且在会众的心中做工啊，会众开始说，我们错了啊，你带领我们认罪吧。要说他们开始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了。你注意哈，求你为你的仆人祷告耶和华你的上帝。注意这两个词哈。会众自称是谁的仆人啊？撒母耳的仆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不是说做奴隶，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在教会当中顺服牧者的教导，尊重这个职分。耶和华你的上帝，我问一下，上帝是不是以色列的上帝？也是。但是你注意哈，上帝首先是撒母耳的上帝，然后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因为上帝首先光照了这个仆人，然后通过这个仆人向会众讲道啊，免得我们死亡。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承认自己犯了死罪。而接下来哈，再强调自己犯的罪，正是我们所有的罪上再加上罪了。因为我们求立王这件事情的恶事，就是说会众承认哈，我们是罪人，我们在很多事上有罪，但是所有的罪加起来也没有这个罪重。你注意哈，求立王这个事情是一件大罪。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哈，撒母耳记上用了从第八章到十二章四章的时间讲这个不要立王这个事情。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一个事情，有的时候你觉得重要的事情上帝不一定觉得重要，有的时候你觉得不重要的事情上帝可看着非常重要。在很多人眼中，扫罗不就是偶尔犯了个罪献了个祭吗？那至于把他废了吗？那大卫罪更大，在很多人眼中大卫还抢人家老婆，还把人家老公杀死啊！但是最终大卫得到了赦免。你要知道弟兄姊妹，什么是重罪，什么是死罪。危害教会的罪是重罪，在教会当中试图作王试图扩大影响的罪是罪中之罪。很多时候如果没有圣灵哈，如果没有出于圣经的教导，人觉得立一个王有这么严重吗？有必要这样大做文章吗？但是上帝恰恰用了四章的时间强调这个事情，他非常的重视。上帝说这是一件大罪，比所有的罪都重。所以说弟兄姊妹，当要立一个王的时候，就意味着要把上帝这个王清出去啊。当现在的教会在教会当中设立什么什么什么五人小组八人小组什么执事会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些人要做王，把牧师的职分，把牧师牧养教会的这个圣职给取代掉。而且弟兄姊妹，在今天很多教会的执事会，很多基督徒来到教会哈， 他不是想着好好听到，他不是想着好好聚会，他总想着教会围着他转，啊，围着什么我家啊，我老公，我孩子，我家里的生意啊，我所有的事情，哎，咱能不能给祷告祷告？弟兄姊妹，这也是一种在教会做吗？圣经说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在我的亲戚当中，无论是娘家和婆家，都有人在教会，在基督教圈里边做搅屎棍子，啊，在教会里扩大自己的影响啊，还有就是娘家的一个亲戚，一个女的，她能弄着好多教会的人当她奴隶，给她天天啊看孩子，给她干活，给她干什么的。弟兄姊妹，在今天的这个中国的教会上，有太多这样的搅屎棍子在教会作王。上帝说这叫死罪。二十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大家一定注意哈，撒母耳说不要怕是什么时候说的？是不是百姓还没认罪的时候？没有，是认罪之后说的。今天中国教会他奇葩到什么程度哈？他很有意思，没认罪就宣告赦免了，没认罪就宣告不要怕，上帝是慈爱的，没认罪就宣告不要老计较这个事，不要老说人家上帝爱啊，上帝是慈爱啊。信了之后告诉人家你要活出来，你要行出来，也做得还不够，你说这何等的愚蠢，完全是首尾颠倒。只有在这最重要的事上认罪悔改，上帝才会说你不要害怕。奉耶稣在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是先有这个认罪礼，然后才有牧师宣告赦罪。不要颠倒这个顺序，这个顺序也是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后面说你们已经行了这恶啊，这个中文是不对，中文说你们虽然行了这个，但原文的意思是说这已经成一个事实了，就是说不要狡辩了啊，确实犯罪了，但是不要继，你看这里哈，不要继续偏离耶和华，就是说从前信错了，从前听了不该听的，从前走了错过的道路，但今天回转吧。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怎么样，从此不要再继续犯罪了。你不能说啊，我一信诚意，我做搅屎棍子，我仍然诚意，那是胡说八道。要回转，只要用你们的心全心侍奉耶和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告诉居心不良的人，把你的心收回来，去好好听道，去好好聚会，不要想不该想的，不要试图在教会做不该做的，这样上帝会带领你。若离耶和华去顺服那些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看这里哈，不要偏离去追随虚空。注意这里哈，原文是虚空的意思。事实上这里这原文他没有说假神啊，他说虚空啊，这个范围引用就非常广了哈，就说不要再偏了啊，也不要去追求那些虚空的东西。后边是这样说的，他们不能使人获利或得救。注意什么意思哈？前面讲到在教会当中要除掉朱巴利和亚瑟他路，也就是说今天基督徒和教会不要接受任何的异端，什么成功神学、女权主义、自由主义、泛爱主义哈，这些没有用啊。那灵恩派说我祷告祷告你生意好，他最后你生意能好吗？生意越来越差。第一个，你不要居心不正，你不要来为了获利。第二个，那些异端和极端那些东西都不能让你得救，你的灵魂不能得救，他们讲给你，他许诺给你的没有一样能实现，因为他们是虚空。这是原文哈，因为他们是虚空，什么意思啊？那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废物。今天中国的什么灵恩派、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啊，那些什么成功神学啊，那什么泛爱主义，我可以告诉你全都是废物，在得救的事情上没有任何用处，只会把你带进灭亡，只会让你钱财受损啊。但是为什么在今天牧师不断的在讲，不断的在传啊，真正的牧师不要你任何的钱财，只是希望你得救，只是希望得真理，但是很多人就是不愿意信。二十二节，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我们来看这里哈，这说耶和华必不撇弃他的子民，什么意思呢？ 你要回头看萨摩尔讲的从创世纪到生日记，记好了哈，从来不是上帝抛弃以色列人，从来都是以色列人抛弃上帝。我们今天需要注意哈，别动不动犯了罪啊，上帝抛弃我了，你想想你有没有抛弃上帝。事实上在这里告诉我们哈，像这样本着圣经认罪悔改的啊，这些基督徒上帝从来不会抛弃。为什么？因为他大名的缘故，这是原文哈，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不是靠自己做了什么，乃是这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耶和华喜悦使你们做他的子民。这后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得救本乎恩，你今天能够得救是上帝选了你，是上帝施恩于你，不是你做了什么。这几节把上帝的爱，把上帝对我们的选召，把上帝的耶稣基督的名讲得清清楚楚，这是教会侍奉的核心。二十三节，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我们来看这里哈，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撒母耳说啊，真正的牧师不会停止这种什么祷告。我再次注意哈，这里的祷告不是私人祷告，不是耶稣说的关上门来啊，到你的内室祷告。这里的祷告是七章五节啊，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这个就是主日的时候牧师带领会众的一种公祷，一种认罪礼，这是我们信仰当中的圣礼，是我们的程序。这个不是说仪表，这个是在圣经当中的。也就是说，教会的牧师，第一不能停止讲道，第二最重要的是，不能停止带领会众这种公开的认罪。我们的教会是以赦罪为中心，我们称之为圣礼型的教会，就是这样一个缘故，啊。而且萨母耳在这里说，教会一旦停止这种以认罪啊、以公道的这种信仰，就等于是在得罪耶和华。我再说一遍哈，我们教会的中心是以赦罪之道为中心，而不是活出来和行出来。你要想活出来行出来，你自己关起门去行去啊，不用在这里去显摆。后边还有，我必以善道和正路指教你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牧师要不断的讲道，牧师要不断的本着圣经去讲。什么叫善道和正路啊？就是赖恩得救、因信称义的赦罪真理，啊，不是那些什么活出来，那都不是。二十四节，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我们来看啊。上面有一节圣经说啊，什么叫敬畏耶和华？就是听他的话。这里说什么叫敬畏耶和华？诚实，在教会上诚实哈。你的侍奉，你在教会上无论做什么，你千万不要耍心眼子，你要诚实，你要诚实无伪的在神面前去全心的侍奉上帝，不要掺杂任何的私意，不要掺杂任何的贪念，不要有任何的计划和邪念，因为你所侍奉的是上帝。然后哈，萨母耳说，你就等着看他向你们所行的事有何等的大。萨母耳是不是这样的侍奉上帝？是的。所以说上帝行大神迹，打一个雷来证明他的侍奉是对的。诗篇三十四篇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上帝鼓励所有人，你们去专心的投靠上帝，你看他怎么对你，从来不会亏待我们。上章二十五节，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你们若仍旧作恶，什么叫仍旧作恶？大家记住啊，这个作恶指的是在教会当中作恶。往上看哈，啊，
在教会当中怎么作恶呢？不诚心，不实在啊，不专心的仰望上帝，有自己的私人想法，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不光你们灭亡，你们选出来那个也灭亡。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啊，如果继续作恶，继续引入这些异端异教的思潮，啊，包括今天的这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上帝说，你们一定会完蛋，因为你们在作恶。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哈，圣经用了非常严厉的话作为最终的一个警告，告诫我们在教会当中顺服上帝，顺服牧师从圣经领受的教导，顺服教会的各种圣礼啊，洗礼、圣餐礼、赦罪礼，顺服牧师对教会秩序的这种维护，不要在教会当中作恶，不要在侍奉的时候有任何的私心，要诚心的去仰望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去讲到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啊，十二章讲的核心与前面四章一样，就是不要立王，让上帝做王。而且我在这里，弟兄姊妹，我非常感动的是什么？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撒母耳他一直在劝，一直在讲道，一直在带领以色列劝他们不要走错误的道路，但最终他有没有拦住他们？没有。在人看来，这是一个失败的牧师。在人看来，这个牧师用尽自己的一生去侍奉这个教会，但是最终人把他弃绝，人还是立了扫罗王。但是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撒母耳记上的十二章，你看到在今天来说，可以说是这个牧师在交接自己的工作。他即将离开这里，走向上帝那里。所以说，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牧师，当他在一个教会牧养一生，当他结束他的侍奉的时候，他可以给教会留下什么？撒母耳的一生，为以色列，在今天来说，为教会所留下的是上帝的真理。撒母耳的一生，他在强调上帝的恩典；撒母耳的一生，他在履行圣道、圣礼以及上帝给他的这个圣旨。而且你会发现哈，撒母耳在苦口婆心的、反复的在劝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做人的奴隶，你们要侍奉上帝。但是很可惜，没有人去听他的。但是这不代表他失败了，恰恰相反，在那个时代，撒母耳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哈，我们能够看到，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间教会，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能改变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说到今天，我们甚至不能够把我们周围的亲戚，把我们曾经那些三次教会、那些律法主义、那些灵恩派里边那些人能够带进来，这个我们都做不了。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可以留下我们的声音。你只要把真道讲清楚了，你只要把福音给人讲明白了，你的工作就结束了，你在上帝那里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人信不信，至于是不是有人会跟着你聚会，那个我们说了不算。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上帝啊！好，感谢上帝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带领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施恩，愿你将撒母耳记上啊这第八章到十二章中你反复强调的啊这信息能够刻在我们的心里，在这个时代让我们做自由的人，在这个时代让我们自由的、感恩的侍奉你的真理，在这个时代让我们不做人的奴仆，乃是做上帝的仆人。求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在这邪恶淫乱时代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坚守你的真理。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